言言之，字延年，是琅琊临沂人。曾祖父延寒，官至右光禄大夫。祖父延约曾任零陵太守。父亲延显担任护军司马。言言之小时候成为孤儿，家境贫寒，住在城郊，房屋简陋。他爱好读书，无所不览，文章写得优美，在当时无人能比。他饮酒不拘小节，到30岁还没有结婚。妹妹嫁给了东莞人刘献之，是刘牧之的儿子。刘牧之与颜延之本是通家之好，又听说他文才出众，想提拔他做官，但想先见见他，颜延之却不去拜访。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任命他为行参军，接着转任主簿，后又任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。义熙12年，高祖北伐，受封为宋公，府中派一名使者去庆贺这一特殊的任命，并参与问安。颜延之与同府的王参军一起奉命出使到洛阳，途中做了两首诗，文辞华丽，受到谢惠，富量的赏识。宋国建立后，奉常正先之举，见他为博士，不久升任世子舍人。高祖寿善即位后，补任他为太子舍人。雁门人周旭之隐居在庐山，以儒学著称，永初年间被征召到京城，开设学馆让他居住。高祖亲自前往，朝中名士都到了，颜延之的官位还很低，被引到上席就坐。高祖让他向周旭之提问三议，周旭之善于言辞辩论，颜延之每次都用简要的道理折服他。连续挫败周旭之后，高祖又让他自己阐述解释，他言语简约，说理通畅，没有人不称赞的。调任尚书仪曹郎、太子中舍人。当时尚书令傅亮自认为文章义理之美，一时无人能及，颜延之倚仗自己的才学，不肯居于其下，傅亮非常记恨他。儒陵王刘义真很爱好文辞，对颜延之接待非常优厚。徐献之等人怀疑颜延之与他们立场不同，心中很不高兴。少帝即位后，任命颜延之为正元郎兼中书，不久调任员外常侍，后出京担任始安太守。领军将军谢惠对颜延之说，从前荀勖记恨阮咸，将他贬为始平郡太守，如今你又被贬为始安太守，可称得上是二使。黄门郎殷景仁也对他说，这就是所谓的世俗厌恶杰出人才，世道挑剔文雅之事。颜延之赴任途中，经过汨罗潭，为襄州刺史张继写了一篇祭奠屈原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文章说，恭敬地秉承皇帝之命，在旧楚之地树立旌旗，探访屈原怀抱沙石自沉的深渊，找到他丢弃佩玉的水兵，停车于罗潭岸边，冀州于汨水之渚，恭敬地祭祀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英灵。兰草芳香却遭摧折，玉石坚贞则被折断，事物忌惮坚硬芬芳，人们忌讳明亮高洁。说到先生您遭遇了时运的缺失，和暖的风刚刚到来，严霜就急速降临，嬴秦和糜楚陷入纷争，楚怀王、楚顷襄王不守正道，您的谋略挫败了张仪，晋上您的坚贞蔑视了子娇、子兰，身体离开郢都宫阙，足迹遍布湘水之滨，以香草全孙来比喻，用鸾凤神龙来类比，声名超过金石，志向辉映日月，如同那树木的芬芳，实在茁壮生长。望着汨水心中悲叹，看着罗水思绪飞扬，凭借祭品可以寄托哀思，昭示忠诚难以缺失。元嘉三年，徐献之等人被诛杀，颜延之被征召为中书侍郎，不久转任太子中庶子，很快又兼任步兵校尉，受到的赏赐和待遇非常优厚。颜延之喜欢饮酒，行为放荡，不能审时度势，看到刘湛、殷景仁独揽大权，心中愤愤不平，常说天下的事物应当与天下人共同治理，哪里是一个人智谋能独自处理得了的。言辞非常激烈，常常触犯权贵。他对刘湛说，我的名声和官位不能提升，应当是因为做了你家的属吏。刘湛对他非常怨恨，向彭城王刘义康进言，于是颜延之被外放为永嘉太守。颜延之非常怨愤，就写了《五君咏》来记述竹林七贤山涛、王戎因为显贵被排除在外。永嵇康说，鸾鸟的翅膀有时会被摧残，龙的本性谁能驯服。永阮籍说，世事本来可以不谈论，走投无路时怎能不痛哭。永阮咸说， 多次被举荐也不入朝做官，一挥袖就被外放为太守。永留灵说，隐藏锋芒，整日饮酒，谁知道这不是荒淫艳饮。这四句大概是自我叙述。刘湛和刘义康认为他文辞一指不公顺，非常愤怒。当时颜延之已经拜官，想要将他贬到更远的郡，太祖给刘义康下诏说，将颜延之降职到小地方处理政务。有人说他在京城怎么会动摇人心，他的罪过确实明显，世人百姓也都知道，只是想选人替代他，让他在乡里反省。如果仍然不悔改，就应当将他赶到东边。他心意难以宽恕，自然可以随时处理。殷景仁、刘湛的意见都没有不同，于是用光禄勋车仲远替代了他。颜延之与车仲远向来不和，于是隐居在里巷，不参与人间事务，长达七年。中书令王求是名门公子，不关心事务，颜延之很仰慕他，王求也喜欢他的才华，两人情谊深厚。颜延之平时常常贫困匮乏，王求就接济他。进公司皇后下葬需要百官，刘湛取来义熙元年的授官文书，让颜延之兼任侍中。地方官吏送来委任状，颜延之喝醉了，将委任状扔在地上说，颜延之连活人都不能侍奉，怎么能侍奉死人。闲居无事，写了停告一文，现在删去其中繁琐的言辞，保留正确的部分载入本篇。停告这篇文章是适用于家中庭院之内的，意思是说离得不远。我年纪已近晚年，忧虑比草木先凋零，所以匆忙将我未曾听闻的道理告诫你们在家中。至于立身行事的准则，渐渐明察的方法已经列在通达之人的规范中，不再重复论述。现在所记载的都是我平日所积存，本于性灵而用于内心的。选择言辞务求专一，不崇尚繁琐细腻，而至于有翔被议论的原因，大概是要网罗各种情理是非。古话说，捕获鸟的是罗网的一个网眼，但只有一个网眼的罗网，什么时候也捕不到鸟。这就是积累心意的办法。道是认识中的公正，情是品德中的偏私。公正通达可以使神明归向，偏私闭塞不能使妻子儿女改变心意。所以从前善于做世人的人，一定捐弃私情，反归正道，符合公正，摒除偏私。仅有一尺八寸的身躯，却以天地为心怀；只有几十年的寿命，却常以金石为尺度。观察古代圣贤留下的训诫，长辈们的舆论虽然用细微的标准，却常以不朽来铭刻。修缮构筑细微的事迹，都因为可以长久而继承志向。何况建立德行道义，聚拢家族，管理家庭，却不想长远之计呢？说自身的行为不值得留给后人，想要儿子孝顺，自己必须先慈爱；要责备弟弟恭敬，自己务必要有爱。虽然孝顺不一定要等待慈爱，但慈爱确实能培养孝顺；恭敬不一定要期待有爱，但有爱也能树立恭敬。如果和睦不够，或许会以不和睦回应；如同诚信不足，一定会有不诚信。倘若知道恩情和心意互相生成，情理互相产生，就可以使家中出现曾参、闵子骞、孝子，人人都像子路、袁宪、贤人。在内居于德性根本，在外淡泊百姓赞誉，言论高于当世，处事却更加沉默，才器重于一时，体型却更加谦冲。不拿自己的才能干预众人，不拿自己的长处议论事物，深沉安泰，接近大道，与天道合为一体的人，是世人中的上等。如果不能抛弃名声，想要别人不如自己，知道权柄在于虚心的追求，不可通过比较获得，敬仰羡慕谦虚通达，畏惧避免骄傲自满，思考扩大观察选择，听从长远的谋略，文理精妙出众，而说自己尚未通达，议论问对宣扬华美，而不以此自居，这是次一等的。至于那些听到实际以为可贵，用辩论谋划来取胜，看到声誉能获取荣耀，认为争夺可以得来，言论不出家门，却自以为道义久已树立，才能尚未被仆妾信任，却说我有过人之处，于是感动于苟且锐劲的志向，放纵倾覆觊觎的欲望，岂能悟到自己已经落入有识者的裁断，进入修治家道的借条之中。李济所说的千人所指无病自死，就是说的这种人。行为接近于此的，我不愿听到。凡是拥有知识与才能，参与文辞议论，不在众人中历练，不与众人言论比较，通才所归向， 前辈所赞许，怎能以此成名呢？如果在强势之内呻吟，在朋党之间喧嚣，私下议论来迷惑少闻之人，用嫉妒的话语来对抗精要的学说，这是短浅的计谋所出，而不是长远见识所崇尚。恰好遇到尊贵朋友在座，广泛阅览博论，但言论不入于高明之耳，人被众人所弃，就会慌张如同迷路失去同伴，昏暗如同深夜撤去蜡烛，寒声忍气，惭愧沉默而归，岂知道过去的夸耀傲慢正好造成今日的沮丧，这本来就是少壮之人的过错，你们要警戒。以怨恨诽谤为心的人，没有能通达无心于得失的，多见被讥笑罢了，这不过是奴婢的行为，哪里是十度气量之事。所以道德声誉和善气越高越显崇高，愤怒言语和怨恨议论每向下越发增多，有崇尚君子之心的人怎能不努力呢？虽然说是常人，情性不能完全淳朴，所以应当用高远的道理来战胜它，用细小的算计来消除它，怎能不努力使自己不同而陷入平庸之流呢？富裕厚重与贫穷浅薄是事情的悬殊，以富裕厚重的自身去亲近贫穷浅薄的人，不能一时同处。然而从前有人守着他没有怨恨，安于他而不烦闷，大概有道理存在。既然有富裕厚重，就一定有贫穷浅薄，难道这能证明其实是天道？如果人人都厚重富裕，道理上就没有贫穷浅薄了，是这样吗？必然不是这样。如果说富裕厚重在我，就应当让贫穷浅薄在人，又是不可以的。道理在于不是这样，道义在于不可，而胡乱的取舍，错误的产生希冀侥幸，以为没有达到至高的本分。养蚕温饱，农耕饱食，是百姓生活的根本，亲自耕作难以做到，只能以仆役作为资助，应当施予他们的情愿，供给他们的衣食，确定他们应当做的事，安排他们的劳役，付出体恤慰劳，然后加以鞭打责罚。虽然有劝勉体恤的辛劳，却没有日晒雨淋的苦楚。务必先缴纳公家赋税，以远离官吏的责备，不要急于旁的花费，以平息流言议论。根据时节收放，看年成的封欠，节省供养来奉养自己，减少散发来周济他人，这是利用天时的良策，经营生计的得当。统帅下属有多种方法，了解实情为上。确立长者有多样技术，韬光养晦是美。即使是对待仆妾，了解实情事情就通达。即使是在田野，明白隐晦则功效广博。如果剥夺他们的长性，亦使他们做繁杂事物，即使威风如雷霆，也不能禁止他们的欲望。即使抛弃他们的大用，穷究他们的小毛病，即使光明如日月，也将不能制服他们的邪僻。所以说，软弱就会出差错，耀眼就会昏暗。因此礼道崇尚宽容，法义趋向苛刻。宽容则人们自然厚道，苛刻则事物相互薄漏。农耕收获确实鄙陋，但这种用途没有差失，这就是所谓虽粗野鄙陋却不放在心上。寒生之名同祖于仪器，等级互相倾轧，于是形成差等品级，遂使职业习惯改变了天生的认识，世代福祉埋没了性灵。至于愿望、欲望、情感、嗜好，应该没有差别，或许有人意识他人而供养自己，然而是非的大原则不可欺侮。角落里有灶台，其侯就轻视寒冷。犬马有等级，管焉就轻视饥饿。如果能够穿着温暖厚实，而知道穿破衣者的痛苦，这就是明白周济的德行。满足于美味，而知道寡淡饥饿的急迫，这就是仁爱宽恕的功用。怎能与那些把肌肤比作草食，将手脚视为飞禽走兽的人有同样的用意呢？惩罚要慎重它的滥用，恩惠要戒除它的偏颇。惩罚滥用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惩罚，恩惠偏颇就不如没有恩惠。虽然这些是微小的事情，还是在仆役之上，做事要想到反省自己，行动要类比想到他人，那么勤奋就能得当，而人心也就充实了。赌博下棋是汇集众人的事，协调说笑是适合坐席的方法，然而失去敬意招致侮辱都是由此而来。当他们出现时更加丧失端庄，何况遇到非议鄙薄，恐怕将受到丑恶的折辱。哪里比得上拒绝这种姿态而简化这些事，平静气息而远离那种意图，使言语必定正直令人满足，宾朋友人亲耳恭听。笑不倾斜妩媚， 左右的人悦目欣赏。非议鄙薄无从产生，轻侮又从何而入？这也是持守德性的关键，你们要谨慎啊。嫌疑迷惑之心确实难以分辨，岂只是厚貌掩盖了智慧之名，深情怯弱了刚毅之断而已。一定要让猜疑怨恨加于咸鱼，那么一颦一笑都会入于乖戾。期望变化如犬马，那么一步一步都成妖异。何况动容如同偷斧，树桩如同盗金，又有什么可说的？因此前代君王制作法典，明慎易罪判刑，但过分或滥用容易改变本意。诸公议论玉璧，光泽如同相如，但加倍与减半价格不同。这些话虽然很大，可以用来警戒小事。交游之道虽然广泛，但以道义相交为最长。成功在于可以持久，失败在于轻易断绝。持久来自互相敬重，断绝来自互相狭隘。爱惜他，不要使他劳累，应当扶助他的正行。忠诚他而不要教诲，一定要隐藏他的枉取之情。用才艺学业来辅助，用文章辞采来聚会，使清净不可亵渎，疏远不可离间，常常心存大德，不携带小怨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足以善终。酒的设置可以快乐而不可嗜好，嗜好而不成为病态的少，生病而至于被损害的几乎没人。既已损害，既已生病，将丧失他的正性。如果保存他的正性，疏解他的妄发，恐怕只有善于警戒吧。声乐的聚会可以减省而不可违背，违背而不背弃的少，背弃而没有避害的反而有。既已避害，既已背弃，将受到他的毁伤。一定要能通达他的阻碍而节制他的流弊，用意才可以成为中和了。善于施舍的人，岂只是发自人心，而是出于天责。给予不等到积累，取得不谋取实际，同时散发千金，确实不可能。周济别人的急难，虽然自己匮乏，也必定先予。使施予如王丹，接受如杜陵，才可以谈论交友了。浮华怪异的装饰是减损质朴的器具，奇异的服饰、精美的饮食是抛弃本色的方法。动人使人羡慕，倾倒众人顾盼，可以用远见着实来夺取，难以用眼前的欲望来顺从。如果看到那些淫迷怪异，知道产生他们是无心的，为了见到奇异华丽，能导致各种不必要的事物，那么不压抑自然贵重，不禁止自然停止。命运相术这类事必定有它存在的征兆，既从术士那里听说过，又在自己身上验证过，按理是可以讨论的。人禀受阴阳二气，具备五常之性。二气有奇偶之分，五常相生相克，当他们形成人时，怎能没有灾祸呢？好比人生有美丑，寿命有长短，人们都知道这是天意。至于壮年时遭遇不幸，中年时命途乖离，又岂能改变呢？因此君子遵循天命越发艰难，领悟天道越发坚定。古人以自身成为欲望的沟壑为尺，这是指摒弃私欲。欲望是性情的烦乱污浊，是气息的欲争，因此它的危害会熏染心智，损耗真情，伤害人际和谐，违逆天性。虽然人生来必有欲望，但天生的德性好比火中寒烟，会妨碍火焰，桂树生虫会残害桂树，然而火势旺盛，烟就会消散，虫蛀严重，桂树就会折断。所以天性清明的人欲望简约，嗜好繁多的人气性昏昧，舍弃清明而趋向昏昧，就难以生存了。因此内外圣贤都主张摒弃欲望，儒家道家众多智者都发表言论要清除它。然而有欲望的人不担心它太深，所以医治他的人常苦于方法浅陋，这便是毁弃道义而坚守义理的人少的原因。彻底断绝欲望确实困难，但每次克制便可改易，能每次克制也是明理的极致。清廉与贪嗜的性情不同，所以敬畏与羡慕的情感也各异。待人接物时，没有区分你我之心，不把自己认为好的强加于人，这便是明智了。不因别人的追求而失去自己的坚守，这便是能持守了。自己认为对的，而别人一定认为不对，这是下棋的弊病。喜欢别人的可取之处，却忘记自己的不可取，这是笑贫的弊病。想要去除这些弊病，只要想到沟通隔阂，消除偏见罢了。流言蜚语和诽谤议论是有道之人也难免的，何况是德行浅薄的人，难以用防备来应对。应对的方法，言论必须出于自己。 有时平日信誉未积累，猜嫌乘隙而入；有时性情不合群，怨恨聚集一身。只要有一样，哪里能逃脱毁谤？如果能反省自身，而不责备别人，必定有通达的见识，明察深远的情理，识别事物的发展。每天反省自己，每月检讨心智，宽厚沉默的处事，洁净宁静的期待，神道一定存在，何必担忧别人的闲话。谚语说，富裕就兴盛，贫穷就困苦。贫穷的困苦不仅是形貌粗糙，肤色黝黑，或许也精神沮丧，岂只是朋友疏远抛弃，一定还有家人的责备。不是清廉深刻、见识远大的人，怎能不改变他的操守？所以想要消除忧患，不如怀念古代。怀念古代的志向，应当让自己与古人相同，见到通达就忧虑浅淡，心意高远就怨恨浮浅。古诗有在简陋房屋中弹琴唱歌的人，就是运用了这个道理。诚信不会因为张扬而彰显，义理必定从隐微中显现，交往依赖彼此静心，明达需要相互照耀。初次见面就领会旨意，那么情谊就像山岳一样坚固，一句话契合心智，那么心意就深入深渊。用这种态度侍奉君主，可以赴汤蹈火；用这种方式寄托朋友，金石可以磨面。哪里需要等到满足他的荣华富贵才商议报答，用满筐财物厚赠，然后图谋善终。如果与人结交，深厚的恩情不要忘记。俸禄和利益容易得到，容易得到就被人看重；耕种纺织艰难得到，艰难就被人们轻视。艰难和容易既有勤勉倦怠的不同，轻贱和尊崇又夹杂着向往背离的意象，这两条路是相反的。用勤劳安定国家，用功绩施惠众人，那么可以一使下属而独占丰美华丽；隐居在民间，靠自身谋生，那么就要督促妻子儿女忙于耕织，一定要使欺凌侮辱不发生，非分的期望不萌生。这就是所谓贤者和鄙者各得其所，华贵和朴实同享安泰。人把珍惜作为本质，不需要借助严酷刑罚；有恒心作为德性，不羡慕丰厚财货；有珍惜之心的人，用礼来安葬；有恒心的人，与事物一起终结。世上有些人职位失去则情谊断绝，这是没有珍惜之心；又有事物结束则心意转移，这是没有恒心。又不仅这样而已，有的人看见别人事业兴旺就殷勤结交，等到听说别人失势就公开表露离心，附会风潮，暗中制造嫌隙，早晨当面赞誉，晚上背后诋毁，过去一同恭敬款待，如今却背叛，这太过分了。又不仅这样而已，有的人依赖别人的恩惠教诲，借助别人成立，利用别人的舆论，依靠别人扬名，委屈地接受仰慕，甘心奔赴世俗之道，等到别人衰败没落就畏惧远离，既会听到人家的踪迹，又蒙蔽他，无度地诋毁他，心中妒忌别人的才能，私下炫耀自己的拙劣，自我抬高于同辈，不顾及高时之见。有人到了这种地步，实在是败坏人伦，每每想要防范躲避，却无处不通。看到惊异的事情，或许没有记载，遭遇突然的变故，反而思考安顺。如果惊异之事由自己引发，将会招致诽谤，逼得更紧又触犯，越发使人失去分寸。能像裴凯那样对待奇异之事，像裴侠那样处理逼迫，可以称为深沉的世人吧。喜悦和愤怒是性情所不能没有的，常常起因于气量扁狭，而终止于见识宏大。然而喜悦过度就不稳重，愤怒过度就没有威严。能够以恬淡漠然为本体，以宽厚愉悦为器用的人，大喜荡涤心胸，稍加抑制就安定；大怒烦扰性情，稍加忍耐就平息。所以行动没有过错的容貌，举止没有失度的行为，那么事物将自然安定，人们将自然止步。习性的变化影响也很大，岂只是熏染性情沾染身体，还将改变智力和思虑。所以说，与好人相处如同进入摆放纸篮的房间，时间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芳香，这是被同化了；与坏人相处如同进入卖鲍鱼的店铺，时间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臭味，这是被改变了。因此古人慎重选择相处的人，只有像真金美玉那样纯粹的人，才能始终不受污染。所以说，丹砂可以磨灭，但不能使它失去红色；石头可以毁坏，但不能使它失去坚硬。如果没有丹砂和石头的本性， 一定要谨慎浸染的缘由。能够心怀道义做人，必定存有顺从礼义之心。道义可以心怀，礼义可以顺从，那么不议论贫困，只议论所乐之事。有人说，贫穷有什么可快乐的？这是没有探求到的真意。道，看待富贵如同贫贱，礼义本来就能同等对待。如果自己丧失了道，不能算是通达的议论。如果道义没有丧失，那有什么不快乐呢？有人说，温饱是宝贵的，能荣耀人生，饥寒交迫，空谈遵从道义。从自身来看，恐怕不是确当的言论，这又是通行的道理需要运用的。凡是养生的物品，哪里有什么固定标准？有人因高于肥厚夭折性命，有人因粗食淡饭而长寿。嵇康说，满足与否不由外在决定。因此量体裁食，贫穷岁月更加节俭。根据食量做饭，富裕家庭还有剩余。不是粮食本身有增减，而是心意有盈余和不足罢了。何况心境能分出优劣，自身获得仁义富贵，明白如素，气质如神，即使百日久餐，不能让他饥饿，坐席三层，不能让他寒冷，难道不是真的吗？况且以自己为标准衡量别人的人，无法使自己通达别人的度量。纵横四海而干犯无违，是天道宏大；震动河海而承载山川，是地道厚重。统一情感而河流贯通，是人世繁茂。古代通晓这些道理的人，不做偏执的行为，必定开阔自己的风度，不携带私心偏见，广博自己的交往，不怀着偏颇歧义。所以望尘请求交友，则亦是亲身救人；一遇拜见父母，则人人托付情分。这是人伦秩序通达允当，礼俗平和统一，上能获得效用，下能获得和谐。世事虽然变迁，前人的美善并不遥远，人应当侍从自己的主宰，我将返回根本。三人同生，短暂拥有认知，幼年壮年迅速过去，衰老耗竭急速到来，期间夭折抑郁难以尽言，假使能够存活延续又不多了。柔丽的身体很快萎于土木，刚清之才立即成为秋壤，徘徊顾盼虽然只在数十年之间，用此来保持荣华尚且不能停留，用此来福音道义又怎能平静。我进退一生，有关所达到的能够尊贵为人，在于包含礼义。包含礼义的珍贵，只在于精神相交，有幸拥有心灵，按理不应自我厌恶，偶然相信天德，是去实不向上天惭愧。想要使人沉静化欲，志向符合往哲，不要说道路遥远，每日凿刻就日渐紧密。如果通晓此意，我将忘记衰老。如果本来不是这样，又能归向谁呢？正逢心怀所传，大致陈述众善。若详尽列举情况，还未写成一体。养生之道，另在农家节政中。宋忠的礼法，自然著于闲居的完备义礼中。刘湛被诛杀后，启用颜延之担任始兴王刘俊的后军资义参军、御史中丞。他在任上宽容，没有什么检举弹劾。升任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，因上奏请求购买别人田地，不肯偿还价钱而获罪。尚书左丞荀赤松弹劾他说，求田问社是前贤所鄙视的。颜延之唯利是图，轻率冒昧的陈奏，以仗赵恩，拒绝偿还余款，将近一年仍不结清，贪图利益苟且获得，无所顾忌。颜延之过去因是被斥退，又蒙受提拔，却不知悔改，怨恨诽谤不止，交结庸俗小人，沉迷酒色，横加讥讽诽谤，诋毁朝中士人，妄自窃取过分的荣宠，增长了他刻薄轻浮的性情，私下依仗君王的眷顾，养成了强横之心，外表看似无所求，内心却奔走竞争，求取俸禄，希望升迁，不知满足，参与宴会，在席上肆意谩骂，陛下如山海般包容，每每存心仰视，爱惜其文采，不忍决然抛弃，但他骄纵放荡，不守礼节，日益明显。臣听说名誉超过实际是孟轲所耻辱的，何况名誉不是从外而来，而是由自己产生，他虽然心智浅薄低劣，却自我比你高尚，客气虚张，毫无惭愧畏惧，怎能在辅助推行武教，为朝廷增光。请求因颜延之送田不实，妄自干扰圣听，以强凌弱，免除他所任官职。 诏书批准。又担任秘书监、光禄勋、太常。当时僧人释慧灵因才学被太祖赏识喜爱，每次召见常让他坐在独榻上，颜延之非常痛恨他。趁着醉酒禀告皇上说，从前童子与天子同乘，原思正色见祖，这是三公的座位，岂能让行于之人坐在上面。皇上变了脸色。颜延之性格本就贬狭偏激，又有酒后的过失，肆意直言，毫无隐瞒，所以议论者大多不了解他。他立身清简节约，不经营财力，穿布衣，吃素食，独自在郊野饮酒。当他感到适意时，旁若无人。元嘉29年，他上表自我陈述说，臣听说走百里路的人90里才是一半，说的是末路的艰难。我愚昧之心常认为这是虚言，如今才知道这是真的。陈延延之人威恩厚，长久承受国恩，然而无尺寸功劳，荣禄却不断增加，历经岁月身体衰朽，天天身处官位，虽然蒙受宽容，但妨害污秽越积越多，早想请求退休，遮蔽丑陋衰老，但因制度规定任期将满，归隐之期不远，所以厚颜冒昧地犯下过失，减少请求，以免繁毒。精力衰耗难以支撑，体质有限，自从去年夏季暑热到今年秋季变化，头齿晕眩疼痛，旧病逐渐加剧，手脚冷痹，左肩尤其严重，一向不能吃，近来食量减半，原本还靠药物维持，近来倦怠心慌更甚，年迈疾病催逼，看着日影拖延时日。臣位列守卿，师位封典，恭敬地参加朝会，尚且惭愧不能胜任，而灵庙各项事务因病怠慢，公府觐见慰问逐渐缺席，儿子严峻平庸微贱，过分的任职进献，恩泽降临，实在加以监督，请求解除我的职务，以便随时医药调养。福望圣慈，特别垂帘允许，受恩于清明之事，辜负报答于暮年，仰望宫阙，依恋不尽，不被允许。次年退休，元兄刘绍弑君篡位，任命他为光禄大夫。在此之前，儿子严峻任世祖南中郎咨议参军，到义军入讨时，严峻参与秘密谋划，并撰写文书檄文。刘绍召见严延之，拿檄文给他看，问道，这是谁写的？严延之说，是严峻的笔迹。又问，凭什么知道？严延之说，严峻的笔体臣不能不识别。刘绍说，言辞为何到这种地步？严延之说，严峻尚且不顾老父，怎能顾及陛下？刘绍的怒意才消除，因此得以免祸。世祖登基后，任命他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湘东王师。儿子严峻显贵后，权倾一朝，凡是他提供的资助，严延之一概不接受，弃用服饰不改，住宅房屋如旧，常乘坐瘦牛笨车，遇到严峻的仪仗队就退避到路旁，又喜欢骑马在里巷中游玩，遇到老朋友就靠着马鞍药酒，得到酒必定醉倒自得，常对严峻说，平生不喜欢见显要人物，如今不幸见到你。严峻建造宅地，他对严峻说，好好建造，不要让人笑话你笨拙。上表请求解除老师职务，加赐亲信30人。孝建3年，去世，时年73岁。追赠散骑常侍，特进金子光禄大夫照旧，谥号为献子。严延之与陈俊、谢灵运都以文采齐名，从潘岳、陆基之后，文士没有能比得上的，江东称他们为严、谢，所著文章都流传于世。严峻另有传记，严峻的弟弟严策也以文章被赏识，官至江夏王刘义公大司徒、陆氏参军，早年去世。太宗即位，下诏说，严延之过去曾教导我，情意恳切，前既是参军，济阳太守严峻效力藩朝，情意深厚，可提拔为中书侍郎。严峻是严延之的3个儿子。使臣说，出世侍奉君主，虽然道义上要求忘却私情，但至于君主和父母两件事，既然不能同时兼顾，那么做儿子或做臣子，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行事就可以了。至于在道路上传递文书，这是军队的常规事务，成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此。而有人抓住笔杆罗列罪状，欺凌仇敌，触犯叛逆，将对方的父母抛弃，置于虎口之下，把这当作忠诚，这样的做法在前代的典训中从未听说过。 自己忍心伤害自己的亲人，必然也会忍心伤害别人的亲人。自己忘掉孝道，却期望别人能伸张孝道。如同一牙烹子郑伯放禄这样的典故，显然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李记说，80岁的老人家中可以有一子不服劳役，90岁的老人全家都可以不服劳役。难道不是因为年事已高，忧患将至，即使身在朝廷任职也允许辞去职务，何况在颠沛流离的境况中面临无法预测的危险呢？如果不是像延年那样言辞恰当，情义合理，又怎能免于灾祸呢？